关键决心四，第二章，贝塞尔曲线的启示。实验室的荧光灯亮了整整三天，艾米丽的影子在墙上被拉得忽长忽短，像个追着数据跑的幽灵。白板上贴满了 FFN 层的参数分布图，红笔圈出的问号越来越密。大模型就像头浑身是密码的巨兽，每次输入新的赤壁实验数据，上亿个参数的变动都毫无规律。追踪他们的轨迹比在沙漠里找一粒特定的沙子还难。凌晨四点，他趴在桌上打盹，手边的工程课本滑落到地上，摊开的那页正好是贝塞尔曲线的绘制原理。插图里几条虚线从支点出发，像被无形的手牵引着，最终织成一条流畅的曲线。设定固定支点，减少自由度。他猛地坐直，脑子里像有根弦突然绷紧了。大学时学过的贝塞尔曲线算法在记忆里翻涌，绘制复杂曲线时，只要固定几个关键支点，就能约束曲线的走向，让每一处弯曲都能追溯到支点的位置。大模型的参数不也一样吗？如果任由所有层自由变动，永远都是混沌的。但如果先固定那些经过验证的可靠层，再追踪剩余参数的变化，或许就能找到那几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。艾米丽抓过马克笔，在 FFN 层架构图上狠狠圈出三个区域。这三层是基础逻辑层，经过十万次常规训练验证，输出结果稳定率 99.7%。 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，像在给一个看不见的助手解释。冻结他们就像给曲线定死支点。他重新设计了实验方案，还是用赤壁埋伏的案例，但只改动一个条件。第一组输入大陆有烟真，小鹿有烟甲。第二组输入大陆有烟甲，小鹿有烟针，其他参数全部锁定，只让未冻结的层自由反应。当服务器跑完第一组数据时，天已经亮了，屏幕上的热力图一片斑驳，只有第十七层 FFN 的一个小区域亮着微弱的红点。艾米丽盯着那个点，心脏狂跳，就像在乱麻里看到了第一根线头。第二组数据跑完是在深夜，这一次热力图上的红点突然变得刺眼，还是第十七层 FFN 的同一个区域，但颜色强度比第一组高出300%，参数变化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规律，像个被按动的开关，在真与假之间精准切换。找到了，艾米丽的声音发颤，她用红线从输入条件画到这个区域，再从区域画到最终结论，一条清晰的路径出现在架构图上，所有条件变化最终都会汇入这个开关层，就像无数条小溪最终奔涌向同一个湖泊。这就是大模型从条件到结论的秘密通道。他冲进彼得办公室时，他正在接电话，看到他手里的图纸立刻挂断了线。看这个，艾米丽把热力图拍在桌上，指着那个红色区块，第十七层 FFN 的这组参数是赤壁案例的逻辑总开关，改一个条件它就反向激活，所有推理都得经过它。彼得的手指在图纸上摩挲着，突然爆发出一声笑，这是大模型的 debugger。 他抓起手机就要拨号，我马上去约阿诺德将军，这个发现够我们拿下合同了。等等，艾米丽摁住他的手，目光扫过图纸上那条鲜红的路径，这只是赤壁案例的开关，其他案例呢？整个系统的逻辑链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总开关？我们需要更多实验验证。彼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眼里的兴奋藏不住。明天就验证，但今晚必须整理好材料，下周三我们去国防部做展示。他转身出去时，艾米丽又看向屏幕上的热力图，第十七层 FFN 的红色区块在黑暗中亮着，像一只注视着他的眼睛。他突然想起关键决心一的传闻，那个能故意输出错误逻辑隐藏真实目的的初代系统。如果每个案例都有这样的开关层，那有没有一个总开关能控制所有逻辑的诚实度？实验室的服务器还在嗡嗡作响，像是在回应他没说出口的疑问。